亲爱的读者朋友们，欢迎收听大众医学2024年第五期有声杂志。本期有声杂志，我们为您精心挑选了五篇科普文章，他们是：保持器，站好正畸的最后一班岗；突如其来的烦恼；绿竹米真的更健康吗？玫瑰盐，高颜值背后的真相；神奇的白细胞战队；保持器，站好正畸的最后一班岗。北京大学口腔医院正畸科主任医师胡伟。正畸治疗分主动治疗和被动保持两个阶段，主动治疗的任务是纠正牙齿错位和不齐，被动保持的任务是防止错畸形复发。正畸治疗结束后，虽然牙齿被移到了正确位置，但牙齿周围的牙槽骨改建尚未完成，口内口外肌肉尚不够平衡稳定。正畸治疗结束后，若不进行必要的保持，牙周组织便会将牙齿朝原来方向拉扯，使牙齿发生回退。因此，正畸治疗结束并非终点，良好保持也是治疗成功的关键。保持器种类多，临床上常见的保持器有活动保持器和固定保持器两种。活动保持器又分为假牙托保持器和亚模式保持器，类似隐形牙套，其结构简单，可自行摘戴，方便佩戴者在吃饭、刷牙或有重要社交活动时取下，不易引起蛀牙、牙龈红肿等。不过，一旦摘下保持器，便失去了保持效果，且频繁摘戴易使保持器发生损坏，甚至丢失，影响疗效。固定保持器是将一段钢丝粘贴在牙齿的舌侧面上，疗效稳定可靠，但因不能自行摘戴，不便于牙齿日常清洁。医生会根据患者治疗前后的牙齿情况，为其选择适合的保持器。亚模保持器小巧、美观、舒适、方便摘戴，但易发生老化甚至断裂，应定期更换。特殊人群，如夜间睡觉时牙齿不自主咬紧的人，可在白天佩戴亚模保持器，晚上佩戴假牙托保持器，减轻对亚模保持器的损耗。戴保持器应有恒心。正畸治疗完成后第一年，患者需要每天至少戴保持器20小时，第二年逐步过渡为半天待用，第三年后由医生根据情况逐渐减少待用时间，如隔日半天待用、隔三日半天待用、每周待用半天等，直到停止。佩戴保持器阶段，患者需定期随访，一般为正畸治疗后的一个月、六个月和12个月，之后每隔一年复查。每次随访时，医生会评估患者的牙齿保持效果和保持器是否完好，保持器损坏或丢失者，应即刻就医。突如其来的烦恼，倪春雅、吴文玉。人的头皮上有10至15万个毛囊，即10至15万根头发，每个毛囊都是一个独立的器官，各自经历着生长期、退行期和休止期的无限循环。正常情况下，头皮上 85% 至 90% 的毛囊处于生长期，持续2至6年，1%至3%处于退行期，持续2至3周，10%至15%处于休止期，于2至3个月自然脱落。之后，毛囊重新进入生长期。当毛囊进入休止期时，头发脱落是持续发生的。假设一人有10万根头发，10%的毛囊处于休止期，休止期时长按100天计算，那么他平均每天脱落的头发为100/10万乘10100根。因此，一般认为，不超过100根每天的脱发量属于正常现象，符合毛发新陈代谢的自然规律。季节性脱发，秋季最显著。季节性脱发通常发生于秋季，这是因为更多的毛囊会在夏季进入休止期，历经2至3个月蛰伏后，到了秋季，头发开始脱落。季节性脱发的发生机制尚未完全明确，可能与日照时间和温度变化等因素有关。研究显示，在一年中处于休止期的毛囊比例呈波动性改变，波峰是7月。季节性脱发是暂时的，一般不需要治疗。为脱发感到焦虑者，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措施维持头发健康。一、保持健康生活方式，如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和适度锻炼等。二、适时放松心情，缓解压力，采用冥想、深呼吸等减压措施，可在一定程度上为心理减负。三、给头发更多呵护，使用温和的洗发、护发产品，避免过度梳理、频繁染烫和洗发时水温过高。四、就医咨询，脱发持续加重者应及时就医，排除潜在健康问题。产后脱发，一过性， 可自动恢复。产后脱发是大量毛囊短时间内进入休止期的表现，孕妇体内激素水平发生了巨大改变，使毛囊生长期延长，头发生长活跃。分娩后，产妇体内的激素水平下降，使大量生长期的毛囊突然进入休止期，并在2至3个月的蛰伏后出现明显的脱发，一般以头顶和额颞部最显著，整体发量可减少1/3。产后脱发多为一过性，持续2至3个月后趋于稳定，6至12个月后可自动恢复到原来的发量。专家提醒，有些孕妇为脱发倍感焦虑，想通过外用米诺地尔恢复发量，这种做法可取吗？米诺地尔是一种外周血管扩张剂，通过刺激血管内皮生长因子，改善微循环，维持毛囊营养，延长生长期，缩短休止期，促进头发生长。但值得注意的是，米诺地尔可经皮肤吸收进入血液循环，并随乳汁排泄，故不适用于产妇。斑秃，儿童和青壮年多见。斑秃又称鬼剃头，是常见的非瘢痕性脱发，儿童和成人均可出现，以儿童和青壮年多见，无性别差异。斑秃往往是突然发生的，病因尚不完全清楚，目前多认为由遗传与环境因素共同作用所致，是自身免疫介导的炎症性疾病。在某些潜在诱因作用下，正常的毛发生长周期被破坏，周围炎症促使毛囊从生长期提前进入退行期和休止期，从而导致毛发脱落，轻者呈斑片状脱发斑秃，严重者头发可全部脱落，称为全秃，甚至累及眉毛、睫毛、胡须等部位，称为普秃。通常脱发面积 25% 为轻度斑秃， 25%-49% 为中度斑秃，大于等于 50% 为重度斑秃。界定斑秃严重与否，除了以脱发面积为依据外，还需要考虑是否有其他部位的体毛脱落等异常表现。治疗斑秃的方案需根据病期、病情严重程度而定。轻度、中度斑秃患者可采用局部注射糖皮质激素或外用糖皮质激素封包治疗。全秃、普秃等重度斑秃患者可口服巴瑞替尼、利特西替尼等小分子靶向药物。拉发试验阳性，在头皮的任何部位可不费力地拔落2至8根头发，且无疼痛感的急性活动期斑秃患者可短期口服或肌注糖皮质激素，以达到控制病情进展的目的。雄激素性秃发治疗必须有恒心。雄激素性秃发简称雄秃，俗称脂溢性脱发，是最常见的脱发类型，多发生于青春期或青春期后。我国男性雄激素性秃发的发病率为 21.3%，女性发病率约 6%。 男性雄激素性秃发的发生与遗传、毛囊对雄激素敏感性增加等有关。在雄激素双氢睾酮的作用下，男性前额和头顶的毛囊发生毛囊微小化，使毛发生长期缩短，正常毛发被短而细的脆毛取代，表现为前额发际线后退 M 型和或头顶毛发越来越稀疏 O 型，发展到一定程度时 M 型与 O 型逐渐融合成 U 型，俗称地中海。治疗男性雄激素性秃发的主要药物是非那雄胺口服和 5% 米诺地尔溶液外用。非那雄胺可抑制睾酮转化为双氢睾酮，有效控制脱发进程，与米诺地尔联合使用时，治疗有效率可达 90% 以上，患者必须坚持用药至少3个月才可见效，治疗1年左右可获得较好的效果。病情稳定后，希望重建前额发际线，头顶毛发加密，且枕部有充足头发储备的患者可进行毛发移植手术。但需要注意的是，毛发移植手术不能改变脱发进程，手术后患者仍需要规律使用药物治疗，从而控制病情。女性发生雄激素性秃发，除与遗传和雄激素代谢异常有关外，还与微量元素缺乏、内分泌失调、精神压力大等因素密切相关，表现为头顶毛发逐渐稀疏，发缝增宽，裸露头皮，但发际线一般不后移。女性雄激素性秃发的一线治疗方法为外用米诺地尔 2% 浓度外用米诺地尔每日使用2次，或 5% 浓度外用米诺地尔每日使用1次，坚持治疗3个月以上可见效。部分患者还需联合口服抗雄激素药物，如罗内酯、醋酸环丙孕酮等，疗效欠佳者可尝试微针疗法、低能量激光疗法、毛发移植手术等， 以改善外观。绿竹米真的更健康吗？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营养科副主任营养师陈胜芳。近来，一种绿色的大米风靡网络平台和线下商超，很多人对这种名副其实的绿色食品好奇不已。有人说绿竹米是将大米和新鲜的淡竹叶经过特殊工艺粉碎制成的，是加工食品，不能当主食吃。也有人说这种米营养更丰富，还具有补肾补血等功效。那么绿竹米究竟是怎么来的？真的比普通米更健康吗？绿竹米添加淡竹叶粉的人造米，绿竹米又称竹香米，呈现晶莹剔透的绿色。市面上正宗的绿竹米是将天然大米磨成粉，添加一定比例的淡竹叶粉和其他少量食材加工而成的形似米粒的混合型人造米产品。绿竹米经烹煮后，既有天然大米的香味，也有类似竹筒饭的竹叶清香，给人以不一样的感官体验。绿竹米不宜代替普通米，绿竹米保留了普通大米的营养成分，主要成分是碳水化合物，约占 70%， 并含有植物蛋白质、维生素、纤维素和矿物质。相比普通大米，绿竹米还含有一定的淡竹叶粉。淡竹叶是药食同源的禾本科植物淡竹的茎叶，味甘淡，性寒，具有清热除烦、利尿通淋的功效，常用于治疗热病烦渴、小便短赤涩痛、口舌生疮等病症。因此绿竹米更适合有内热、口腔溃疡、便秘、尿路感染等情况的人食用。普通人群在暑热难耐的夏季适量食用，也可起到一定的消暑作用。我国目前尚未出台人造米国家标准，食用绿竹米能摄入多少淡竹叶，发挥多大的作用尚难以确定，故对商家宣传的保健功效，消费者应保持理性，合理消费，不宜用绿竹米替代天然大米，孕妇、幼儿、消化功能较差的老年人不宜食用。绿竹米一般不单独用来煮饭，也无需浸泡，消费者可按产品说明与普通大米按比例混合后煮熟食用，也可以在米饭煮至半熟时加入，再焖一会儿。选购绿竹米要擦亮双眼，由于目前我国尚未出台人造米国家标准，无论是网购平台还是线下超市，市面上的绿竹米价格较高，但质量良莠不齐，不乏劣质产品混迹其中。消费者在购买时应注意两点：一、看产品标准号，查看产品预包装上是否有代表生产过程符合相关食品安全规范的 TU 标识；二、看配料成分，避免购买含绿色添加剂的染色大米或以其他辅料为主的假绿竹米。玫瑰盐、高颜值背后的真相。上海市食品研究所教授及高级工程师马志英。近来，一种高颜值的原生态玫瑰盐吸引了很多人的眼球。这种盐呈晶莹剔透的粉红色，在食物上撒几粒，或将其磨成粉末铺在盘中，能大大增加食物的美观度和进餐的仪式感。不少人将其吹捧为盐中爱马仕。加之有商家宣称玫瑰盐含有多种有益健康的矿物质，是天然原生态盐，无添加剂，所以更安全。于是它的价格越来越高。玫瑰盐真的更健康更安全吗？玫瑰盐是怎么来的？玫瑰盐又称喜马拉雅盐盐。两亿多年前，喜马拉雅山脉地区曾经是一片海洋，后因地壳运动海洋消失了，高耸起喜马拉雅山脉，残留的海水深藏在地下，经过一年的高温蒸发与重力挤压，形成了喜马拉雅盐盐。这种盐盐含有较多的铁和其他元素，呈现漂亮的粉红色，故被称为玫瑰盐。玫瑰盐是一种直接从盐矿中开采的粗盐，没有经过精制，因而颗粒较大，吃玫瑰盐难以补充矿物质。玫瑰盐以富含多种矿物质为宣传卖点，然而通过食用它补充矿物质是不现实的。首先，目前市面上的玫瑰盐并未在产品包装或标签上标明所含的矿物质种类和含量。有关检测报告显示，玫瑰盐中 98% 左右为氯化钠，其余 2% 中含量较高的是钙、镁、钾、铁，其他元素的含量微乎其微，可以忽略不计。其次，虽然玫瑰盐含有一定的钙、镁、钾、铁，但含量并不高，更何况一般情况下人们每天只摄入几克玫瑰盐，谈不上补充矿物质有益健康。天然原生态不等于更安全。玫瑰盐的另一大卖点是原生态盐，比普通盐要安全。其实 原生态没有添加剂不等于安全。正因为玫瑰盐来源于天然盐矿，未经过精制，有成分及含量不确定的特点，杂质多，可能含有害物质。相关检测报道显示，由于玫瑰盐的抽检样本不同，成分含量差异很大，有些玫瑰盐中铝和铅含量超过食品中的限量，长期摄入对健康有害。反之，市场上供应的精制盐等正规产品虽然有添加剂，但各种成分及含量都有限量标准，只要符合国家标准，反而比玫瑰盐更安全。不宜用玫瑰盐代替普通食盐。玫瑰盐不在我国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用盐规定的标准范围内。根据我国食盐专营许可证管理办法，国家对食盐实行定点生产制度和批发许可制度，玫瑰盐的生产和批发也不在其中。目前玫瑰盐大都来自国外，消费者通过海淘或网购渠道获得。俗话说物以稀为贵，玫瑰盐矿盐资源的独特使其价格高达普通食盐的几十倍。然而玫瑰盐不仅没有特殊的营养价值，安全性也不确定，因此消费者不宜用玫瑰盐代替普通食盐。神奇的白细胞战队。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临床检验中心副研究员赵丹彤。自古以来，人类生活在包罗万象的地球环境中，时时刻刻与各种微生物亲密接触，有些微生物对人体有益，如双歧杆菌、乳酸杆菌等，它们有助于维持正常稳定的肠道菌群环境，是人类的好朋友。还有些微生物又称病原微生物，对人体有害，如致病细菌、病毒等，它们在人体内繁殖并持续感染其他细胞，使人生病。白细胞作为人体免疫系统的主力军，肩负着保护身体免受病原微生物入侵的重任。有时人体中的正常细胞会发生恶变而成为叛徒，这时也需要白细胞出马平定叛乱。那么白细胞是如何识别敌人、组织战斗的呢？如何才能提升白细胞的战斗力？神奇的白细胞战队。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临床检验中心副研究员赵丹彤。受体敌情探测器。人感知外界环境的系统被称为感觉系统，包括皮肤、眼、口、耳、鼻等。而对细胞来说，感知外界环境的重要结构是一种名为受体的感受器。白细胞表面的受体能够与病原体的特定抗原，如细菌细胞壁上的多糖、病毒外壳上的蛋白等结合，使白细胞能够识别敌人。一旦发现病原体，白细胞便立即进入戒备状态，随时准备应战。白细胞的同伴们，传递情报，精诚协作。在任何一场战斗中，及时正确传递情报是取得战场主动权的关键。白细胞通过与其他免疫细胞直接或间接接触，如释放细胞因子等方式建立联系。例如当侦察到敌人入侵后，白细胞立即通过细胞膜上的受体配体传递情报。这种接触方式就像握手与拥抱，以此告诉对方，我发现了一个敌人，我们一起去消灭它。细胞因子等化学物质被称为信使分子或信号分子。当身体某个部位受到外敌攻击时，该部位的细胞会释放出细胞因子，让他们告诉其他白细胞，这里出现了异常，快来帮忙。战队构成，兵种多样，分工明确。白细胞是一个不小的作战部队，分为粒细胞、单核细胞和淋巴细胞。粒细胞又分为中性粒细胞、嗜碱性粒细胞和嗜酸性粒细胞。这个部队里的成员个个身怀绝技，勇敢善战，功勋卓著。粒细胞和单核细胞是战斗的核心力量，粒细胞通过吞噬和消化入侵的病原体发挥防御作用，单核细胞可分化为吞噬细胞，吞噬并分解受损或死亡的细胞和病原体。淋巴细胞中的 B 淋巴细胞可分化为分泌抗体的浆细胞，困住病毒，使其失去感染其他细胞的能力。 T 淋巴细胞中的 CD4 加 T 淋巴细胞通过分泌细胞因子为吞噬细胞和 B 淋巴细胞赋能， CD8 加 T 淋巴细胞直接杀伤靶细胞，阻断病毒复制。在一场战斗结束后，记忆 T 淋巴细胞和记忆 B 淋巴细胞留在人体内继续巡逻，当类似的病原体再次入侵后，它们便迅速响应。战斗力与战斗武器，形式多样，多管齐下。在与病原体的战斗过程中，白细胞需要运用多种能力，使用多种武器，才能取得战斗的胜利。细数其作战能力与武器， 主要有以下几种。一、吞噬能力。吞噬是白细胞最直接有效的防御手段之一。例如，中性粒细胞和吞噬细胞通过吞噬作用将病原体、伤亡细胞清除。二、游走能力。获悉敌情后，中性粒细胞会循着化学信号所指引的方向，通过变形运动，穿过血管壁，越过结缔组织，迅速向事发地点集结，从而快速筑起免疫防御墙。三、炎症因子。炎症因子是白细胞在应对感染时释放出的化学物质，可以刺激机体产生炎症反应，帮助消灭病原体。例如，中性粒细胞释放的肿瘤坏死因子 TNF 和白介素 1-IL-1 可以吸引其他免疫细胞前来支援，同时促使炎症反应发生，为消灭病原体提速增效。四、抗体。在受到抗原刺激后， B 淋巴细胞可产生抗体，特异性的结合中和病原体，帮助快速清除敌人。五、穿孔素和颗粒酶。 T 淋巴细胞在识别被病原体感染的细胞后，会释放穿孔素和颗粒酶等物质，破坏被感染的细胞，从而消灭躲藏在其中的病原体。骨髓与淋巴器官，白细胞的大本营与训练场。当身体受到感染或病原体威胁时，骨髓中的造血干细胞会迅速分化为各种类型的白细胞，扩充作战部队的规模。此外，淋巴器官也积极发挥着免疫防御作用，如通过过滤和清除入侵的病原体来协助免疫防御等。胸腺则负责训练淋巴细胞，为白细胞赋能，增强其对抗病原体的能力。作战系统多样、灵活、高效、精准，也有些缺陷。白细胞作为人体免疫力的执行者和守护者，通过侦察敌情、通讯协作、组织战斗和运用多种武器，筑起了人体健康系统的强大免疫防线。然而，当白细胞作战系统因某些原因受损或无法有效工作时，便可能导致疾病发生。此时，人体需要采取针对性的改善措施，从而达到减轻症状、治疗疾病的目的。白细胞作战系统的常见缺陷有以下几方面。一、感染控制不力。虽然白细胞能够迅速到达感染部位，并启动一系列免疫反应，但在某些情况下，它们不能彻底清除病原体，从而导致慢性感染或持续炎症。这可能是由于白细胞对特定病原体的反应性不足，或病原体发生免疫逃逸所致。改进措施，使用抗菌药物等措施控制病情。二、战略误判。白细胞有时会对正常组织或细胞产生过度反应，误将其视为病原体进行攻击，从而引发炎症反应、过敏反应或自身免疫性疾病。这种误判是由于白细胞表面的受体错误地识别了人体内的某些正常组织、细胞所致。改进措施，使用免疫抑制剂等帮助拨乱反正。三、肿瘤免疫逃逸。肿瘤细胞非常狡猾，可以通过多种机制逃避免疫细胞的识别和清除，从而促进肿瘤的生长与扩散。这可能是由于肿瘤细胞表面的抗原丢失、免疫抑制因子的释放及免疫细胞功能异常所致。改进措施，采用免疫治疗等方法，增强免疫细胞对肿瘤细胞的清除能力。感谢收听本期有声杂志，我们下期再见。